第二节到第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传道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再读一遍哈。传道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哈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求你恩高啊这个教会，主啊，求你带领这个教会，主啊，我们把这个教会仰望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孩子相信，主啊，你的旨意必定成就，主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信心，主啊，让我们知道啊你的旨意，主啊，也让我们愿意来顺从你的旨意，主啊，谢谢你，求你就用你大能的手来托住我们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，谢谢主。今天要为大家啊传讲一个信息哈，这个传道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就讲到所罗门的四个错误。当所罗门写这个传道书的时候呢，已经是他年老的时候了。他呢20岁这个登上了王位，当他写传道书的时候，已经将近他的60岁的年龄。他一生做王40年，那么他一生的成就是非常高的。所以呢，当他写到传道书的时候，他写到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个是他对自己说的话，也可以说他是对他一生的一个追求的一个总结，或者说他一生的生活的一个结论，或者他一生的一个经验，或者是他一生的对人的一个忠告。我不知道在座的诸位，如果你活到80岁的时候，已经接近了你人生的这个比较晚的时候了，如果让你写一篇文章来总结你这一生，你会怎么写？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哈。很多的人在这个50-60岁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自己这个要写的这篇文章。所以这个是传道书，可以说是所罗门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的一生的最后的他的一个结论。他的结论是什么呢？他说是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如果我们了解所罗门这一生是怎么样生活的，所以你当你看到他写这个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的时候，你一定会非常的吃惊。如果你知道他这个所罗门是怎么样来生活的哈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上，旧约的列王记上。旧约的列王记上。我们看一下第四章哈，我们从第四章，我们从20节开始看哈，我为大家读哈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，都吃喝快乐。所罗门统管诸国，从大河到腓尼士地，直到埃及的边界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，这些国都敬供服侍他。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，细面30戈尔，粗面60戈尔，肥牛10只，草场的牛20只，羊100只，还有鹿、羚羊、羔子并肥禽。大家一定要了解哈，什么是戈尔？大家知道吗？一戈尔有多少？一戈尔是22公升。所以所罗门每一天他所用的食物是粗面是60戈尔，粗面60戈尔，细面的是30戈尔。你可以想想，一戈尔是22公升，这有多少的面哈？然后呢，肥牛呢要10只， 草场的牛要20只，羊呢要100只，还有鹿、羚羊、羔子并肥禽。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，以及从提佛萨直到撒迦的全地，四境尽都平安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，从但到别示巴，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。所罗门有套车的马40000，还有马兵12000。那12个官吏各按各月供给所罗门王并一切与他同席的食物，一无所缺。众人各按各分羊马与将羊马与快马的大麦与甘草送到官吏那里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、聪明和广大的心，如同海边的沙，不可测量。所罗门的智慧胜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，他的智慧胜过万人，胜过以斯拉人以探，并马歇人儿子西曼、贾格、大达的智慧。他的名声传扬了4位的列国。他作箴言3000句，诗歌1005首。他讲论草木，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，又讲论飞禽走兽、昆虫水族。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，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。这个是所罗门一生的成就。你如果了解所罗门一生的成就哈，当你看到他晚年在他人生的终结的时候，他总结他的人生是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所以你要了解所罗门的一生，当你看他写这个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你非常的吃惊。所罗门20岁的时候开始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，然后呢，到他24岁的时候开始盖圣殿。盖完圣殿了以后呢，他又盖自己的宫殿，一共用了20年，盖了所有的东西。到了他44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每年得的金子是666塔连德，一塔连德是将近差不多80磅。所以圣经上讲哈，所罗门年间银子是算不了什么的，他金子多到一个程度，他要用金子打成盾牌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哈，所罗门一出来的时候，所有的皇宫卫队每个人拿一个金的盾牌，然后在阳光之下，如果是在这个南加州哈，阳光之下，哇，那真是金光闪闪。圣经上还记载的哈，一个示巴女王来了见所罗门，哇，看到所罗门哈，群臣哈分列而坐。然后呢，仆人呢伺候在那边，看到他所有的人呢穿的衣服、用的这个器皿，哇，整个这个示巴女王整个快昏倒了。示巴女王就跟这个所罗门说：“哎呀，所罗门呐、啊，我在我本国哈听到关于你的，实在不及你的一半。”然后示巴女王就有很多难问的这个话哈来问所罗门，所罗门没有一句不能够答上的。这个是所罗门哈在他作王20年的时候，那个是非常辉煌的时候，极度辉煌的时候，是这样的。他的一生哈，他的版图是扫罗王时代的3倍之大，那么样的富有，那么样的成功，那么样的有知识。如果你看这段经文的话，有人讲哈，所罗门至少是7个博士。怎么讲7个博士呢？他说所罗门作箴言3000句，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已经得了哈。诗歌1005首，所罗门的谈论所有的植物，谈论所有的动物。所罗门的经商的才华是非常非常，所罗门的政治管理的才华，所有的这些东西，所罗门可以说是前无古人。这样一个充满了成功智慧的王，在他人生的结局的时候，他讲，他说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。人在日光之下一切的劳碌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所得的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个是所罗门对他人生的一个写照。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话了以后你觉得怎么样。当你人生的快到终点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描写你的这一生？劳苦愁烦，或者是说哎呀终于把孩子养大了哈 终于把这个房子付清了。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讲我们这一生，所罗门这么样形容他的一生。不仅如此哈，这个所罗门哈，而且他有1000个太太，可以说他的成就、他的成功、他的爱情、他的智慧、他的知识、他的才华都是在所有人之上的，但是他描写他的人生是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当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觉得至少有4件事情是所罗门的这一生犯的错误。所罗门犯的错误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小的错误。所罗门是非常有智慧的，他不会犯这些错误，但是所罗门所犯的错误是一个根基性的错误。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哈，讲到英国有一个面包师中了一个骆驼奖，900万英镑。那这个人呢，中了骆驼奖了以后呢，就辞了职，然后呢，跟他的太太呢，买了一个宝马哈 ，BMW 最贵的一款车，然后呢，花了很多的钱订了这个英国足球那个最贵的一个包厢，终身订下来。然后呢，最后呢，因为某些原因，他跟他太太离婚了。然后呢，因为太没事做了哈，整天都是到处吃喝玩乐，后来就开始酗酒。有一个这个英国的电视呢采访他，他就跟他电视说，他说这个骆驼奖毁了我一生，这是他的第一句话，他说这个骆驼奖毁了我的一生，他说我现在一个朋友都没有了，我以前很多朋友，现在呢我没有一个人我能够信任他们，所以所有的人都离我而去，连我太太也离我而去了。最后前一段时间讲这个人死了，为什么死了？因为他酗酒酗得太厉害了，然后死掉了，54岁。为什么酗酒呢？他说我实在是非常的空虚。你会发现空虚这个字，这是所罗门描写他的。所罗门并不是看不见他的成功，所罗门并不是没有太太，所罗门并不是没有权力，所罗门并不是没有财富，所罗门并不是没有成就，他所有的都有。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空虚在什么地方，他为什么说虚空呢？我想我们在座的许多人比我们来美国的时候我们拥有了太多的东西，但是我们是不是也会虚空呢？所罗门到底虚空在什么地方？我觉得所罗门所犯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就是在他最成功，在他的名声如日中天的时候，那时候他的心已经离开了神。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二章，旧约的耶利米书，在以赛亚书的后边，耶利米书第二章。13节，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三节，旧约的耶利米书，这一讲他说，因为我的百姓做了2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。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会面临同一个问题。所罗门是一个认识神的人，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，但是在他所有的这一切如日中天的时候，我相信所罗门的心已经离开了神。也就在那个时候，到他最后晚年的时候，他说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神的百姓会犯一个错误，就是在我们一切都非常顺利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已经离开了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一个池子来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。所罗门，我相信 他的池子是什么？他凿出很多池子来，他的智慧，他的知识，他的财富，他的爱情，他的权力，他的所有统管这一切。有一个牧师讲哈，说所罗门为什么每天吃那么多食物？所罗门不可能吃那么多，对不对？三十格尔的面，你算一算，三十乘220是多少？是6600，对吧？然后在60格尔的粗面，10只肥牛，30只草场的牛，100只羊。有人说，哎，因为所罗门有1000个太太。你想这1000个太太要吃多少东西，对不对？那一个太太至少有2个丫鬟，是不是？这就变3000了。那如果那个太太再生个孩子，这一个孩子还得有2个仆人，哇，你说这多少钱？每一天大概就是要吃这么多食物的。而且他每一天啊，有很多各国来的这些官员，这些外交官在他的席上在那里吃，他每一天有很多的大臣在那里吃饭，所以他要用许多的食物。你可以想想，一天就是30只牛，一年有多少只牛？多少多少？一天就有100只羊，一年的话有多少多少只羊？哇，这个所罗门真是消耗啊，哇，消耗太多东西了。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哈，我们要了解一事，就是所罗门在这么辉煌的地方，我不是说这些东西是不好的，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有很多益处的，并不是说我们成功，我们有一些了钱，这些东西都是会害我们，而是讲到所罗门犯了一个根基性的错误，就是他以为这些东西才是他满足的泉源，他以为这些东西才是他快乐的泉源。所以耶利米书他说，我的百姓做了2件恶事，就是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一个池子来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。刚才我们讲到那个900万英镑，中了那个900万英镑的这个人，就是同样的，你跟他辞了职，职了以后，所有的东西，我像物质方面全部都有了，心理方面我相信也有相当的有了。你想想，他坐在最贵的包厢里面，在那看那个英国的俱乐部的足球赛的时候，哇，多满足，对不对？有人给他端啤酒过来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端啤酒的人，他一甩就是100英镑的小费，你知道？哇，这个感觉非常好，对不对？啊，一买一甩。这个有一次我叔叔去吃饭，就是说，哇，出来了以后几个人就吵起来了。他在香港吃饭，他也是一甩甩100块钱的小费，我被人给骂了一顿，你以为你是什么？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有很多的满足，但是最后他却酗酒。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所罗门忘记了，当神造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是灵魂体。所以你看圣经里面记载哈，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对不对？然后在他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，圣经上说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人不仅有肉体的需要，人不仅有魂的需要，人还有灵的需要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一个普世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所有的人都忽略了我们灵的需要，我们忘记了建造我们的内在，而这个灵的需要只有上帝能够满足。我们来看新约，我们来看新约的约翰福音第4章，第4章第13节，所罗门犯的最大一个错误，就是在他如日中天的时候，他所有的这些是如此的辉煌，全世界的人都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，他忘记了那个活水的泉源，他开始为自己凿出一个池子来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。这个是所罗门犯了一个最根基性的错误。我相信哈，所罗门经商是绝对不会犯错误的。你知道有人讲哈，这个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些经济这个大师们哈，格林斯潘呐、啊、什么这些人啊，全部都是犹太人。 说不定都是从这个所罗门那边遗传的一些智商，你知道吗？所罗门是实在太聪明了，所以你看现在 UCLA 有很多教授都是犹太人，哇，这些人的智商非常发达。这个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，说不定从这个所罗门那遗传了一点智商。就是在所罗门最辉煌的时候，他忘记了谁是他活水的泉源。神造我们是三个部分，有灵有魂有体。灵的部分你要知道只有上帝能够满足，所以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，奥古斯丁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人的心除非满足在上帝里边，他永远找不到满足。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满足我们灵里边心灵里边的需要。心灵你到底需要什么？你要知道你的身体哈，你需要有衣服啊，你要有食物，对不对？你要有照顾得很好，对不对？你要抹很多的脸霜，你皮肤才不会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每天早上看我太太在那抹脸霜，啊，一层又一层，一层又一层。我说，哎呦，这脸这是抹这么多，那汗怎么出来呢？对不对？这毛孔都堵住了，啊，一层又一层，是吧？我都可以学着他，他几点？他那个抹的都有方法的，不能乱抹哈。这个抹了抹不好，抹出多一点皱纹来，你知道，对不对？这个照顾都很好的，我们的肉体需要照顾的，我们的魂的部分也是需要照顾的。当没有人爱你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很 miserable。当没有人尊重你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很 miserable。当没有人与你有交流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很 miserable。我们的魂是有很多的需要，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灵的需要。我们来读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三节，这里是讲到主耶稣去到一个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那边，坐在雅各的井那边，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，然后主耶稣就跟他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跟主耶稣说，你是犹太人，为什么向我要水喝呢？主耶稣说，你如果知道向你要水喝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然后撒玛利亚妇人说，请你给我活水。然后主耶稣就在四章十三节里说，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当主耶稣讲凡喝这水的时候，他到底在指什么？他指的不仅是物质的水，我们都知道我们喝了物质水还会再渴，对不对？他也是讲到这个世界的东西，凡喝这水的你还会再渴的。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中了900万英镑的那一位，他企图用这些东西来满足他灵魂里边的干渴是不可能的。就像所罗门一样，他的一生成就是这么大，但是在他晚年的时候，他的灵是完全枯干的。所以主耶稣在讲，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。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拥有的东西比我们以前多多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中间很多人来美国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提着两个皮箱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可能回去的时候20个皮箱都装不下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的心会满足吗？你是不是现在哇，完全快乐，完全满足，永远幸福，哎呀哈利路亚了？没有。很多的时候我站在台上，底下弟兄姐妹都是一脸的忧愁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敬拜赞美敬拜了半天还没敬拜起来，我们还是忧愁的。我们拥有的多还是会忧愁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张国荣就不会自杀，对不对？太多的人会自杀，有钱的人自杀，没钱的人也自杀，男人自杀，女人也自杀，有知识的人自杀，没知识的人也自杀。所以大家要了解，主耶稣在这儿他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。人的灵到底需要什么？你知道你的灵需要什么吗？人的灵需要上帝，人的灵
你知道那个灵是一直在寻求神的，你的心灵永远渴慕神的。当人找不到真神的时候，人就会去拜偶像，这个就是世界宗教的起源。因为人的心是那么样的渴慕神，是那么样的干渴，是那么样那么样的快在寻找神。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神，我们要用很多的替代的东西来替代上帝。这个就是耶利米书第二章所写的，我的百姓做了两件大恶，他离弃了活水的泉源，用自己凿出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我们要用很多东西来代替神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用金钱代替神，我们用权力代替神，我们用爱情代替神，我们用成就代替神，我们用知识代替神，我们用家庭代替神，我们用儿子代替神，有子万事足，是不是这样啊？但是神是不能代替的。主耶稣在这讲，他说你喝了这水还会再渴的。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儿子，对不对？不能说你有儿子了以后你永远幸福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永远幸福？没有。我有两个儿子还是会渴的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渴，是灵里边渴。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你喝了这水你还会渴的。你今天没有做教授，你做了教授你还会再渴的。我可以现在就告诉你，你从教授升到这个终身教授，你还会再渴的。你从终身教授最后升到了院长，你还会再渴的。凡喝了这水还会再渴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。这个渴并不是讲我们肉体不需要，而是我们的灵在基督里边得到了真正的满足。人的心是渴慕神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人的心渴慕神吗？人的心是寻求神的。人的心要每一天在基督里喝的饱足。人的心是渴慕永恒的，人的心是渴慕永生的。如果我们想用替代品来替代上帝在我们心灵里边最深的那个满足，是不可能的。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神的，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替代神的。所以所罗门并不是不认识神的一个人，在他做王，他二十岁做王，做到44岁的时候，那是他名声、财富、权力、智慧，一切的一切到达了最巅峰的时候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离开了神。这是他人生的一个最大的错误。所以当他走到晚年的时候，他说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我就在想哈，所罗门到底为什么会这么说。他看着他所造的伟大的皇宫黎巴嫩灵宫，他看到那么多完全纯金的盾牌，他看到他的军队是那么样的强盛，他看到他的财富那么多，看到他1000个太太、当然有些已经可能老了哈，1000个太太、还加上这1000个太太的2000个丫鬟，看到他统治那么大的国度。但是所罗门说，我的心何等的枯干，他说我的心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人在日光之下一切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再翻回到这个传道书哈，传道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，这里说，他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？ 我实在一直想要企图明白所罗门他的心是什么样的一颗心啊。如果我们中间换任何一个人哈，放在所罗门的位置上，所罗门这么多的财富，这么大的权力，他的版图，他的智慧，他的爱情，他的权力，他的知识，面对这一切，看到所有的这一切，所罗门说，我的心是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为什么他说人一切的劳碌，就是他结了这么多的婚，生了这么多的孩子，建了这么多的宫殿，拥有这么多的财富，有这么多的知识，有这么多的智慧，有这么多的权柄，他说这都是一切都在日光之下，我用一生的劳碌积攒了这么多的东西，我已经到达了人类的巅峰，但是我的心是 cry out， 我的心在神面前说，我的心啊，何等的虚空啊，人在日光之下一切的劳碌是毫无益处的，对我来说我的心是这么样的虚空。所罗门最大的错误就是他忘记了他的灵需要来到神的面前，他的灵需要来到神的面前，在他最巅峰的时候，他的心离开了神，去到了那个破裂不能存水的自己凿出来的池子，从那刻开始他的心灵就开始枯干，开始死亡，所以到他晚年的时候，他的心灵，他的内在是一片废墟，外在多么荣耀的皇宫，内在是一片废墟，外在是多么富有，内在是一片贫穷，外在是充满了爱情，内在是毫无感觉，外在是高楼大厦，内在是废墟一片，外在是何等成功，内在是完全失败。弟兄姐妹，另外一个例子，保罗的例子，保罗什么都没有，去到腓立比传道被打了一顿，但是两个人，他和希拉被打，然后带着木狗在监狱里边，在那里唱诗祷告赞美神，然后监狱大地震，神的同在临到，很多的人信主。你可以看到没有，一个人的内心因为上帝的荣耀充满了荣耀，一个人的内心因为上帝的同在充满了得胜，一个人的内心因为上帝在那里不断的建造，他的内心是成功的，他的内心是光明的，他的内心是饱足的，他的内心是充满了上帝的荣耀和爱的。所以在这么大困难里边，保罗就可以在那里唱诗祷告赞美神。所罗门看到他所有造的一切，所有 那样的成功，他的内心是废墟一片，黑暗一片，贫穷一片，失败一片。那个转折点就是在他做王到他巅峰的时候，他离开了那位创造他的主，去到了那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弟兄姐妹，我要说哈，我们成功，神赐给我们成功，赐给我们财富，赐给我们美好的家庭，这都是非常好的，但是我们不要犯一个错误，我们用这些东西来代替神，我们去到了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，最后你的晚年就会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人在日光之下一切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？这些东西都是好的，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，我们的心灵只有上帝能够满足。主耶稣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我们一起来背一下这句哈，约翰福音第4章13节，我们一起来背一下这句， 这些圣经实在是太重要了，弟兄姐妹，太重要了。特别是在座的各位都是事业有成之人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你们中间哈，说不定能够生出一个所罗门来哈。这个是人生一个最大的一个痛苦，我们要从所罗门的人生里边学习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背着。耶稣回答说：“凡喝这水的，还要再渴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”当我们的内心是在这个活水的泉源里边，我们的内心就有源源不断的爱，源源不断的喜乐，源源不断的满足，源源不断的得胜，源源不断的那种上帝的能力同在。所以神必须要在我们生命里边成为第一位，只有上帝能够满足我们灵里边真正的干渴，而灵里边的干渴才是真正的干渴。所以这是所罗门犯的第一个错误，他离开了神，去到那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，为自己凿了一个。很多的时候哈，我们会有一种错觉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点艰难，因为什么？我发现在艰难里边我祷告非常迫切。最近这三个星期哈，我在灵里边哈，我觉得受到极多的攻击，很多很多的问题。也就是在这个三个星期里边，哇，我祷告非常迫切，每一天都在祷告，连我老婆都看出来，她说：“你最近到底有什么问题？”啊，哇，我就是每天坐在那边，哎呀，祷告啊，祷告。以前哈都没有什么事，听听讲道，整个人哈那样的。哇，最近这个飞在那里啊，主啊，主啊，在每天老在那里，早上很早就起来在那里啊，主啊，晚上很晚还不睡，躺在那里还主啊。我觉得哈，我必须要紧紧的抓住上帝，我的灵里边是那么样的需要他来建造。我的心灵里面需要他的支持，我的心灵里面需要上帝给我话，我的心灵里面需要跟上帝有更亲密的关系。哎呀，我在那祷告，为教会祷告，为弟兄姐妹祷告，为我自己祷告。哇，我觉得很多很多的压力，很多很多的 burden， 很多很多的 pressure。 我说主啊，主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人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。我们在很多顺利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种错觉，因为这些顺利哈，多少会给我们一点快乐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不是？有没有？你买一个新的 iPad， 你觉得快乐不快乐？你知道，很多人哈买一个新的，哎呦，我觉得很快乐。你知道吗？所罗门有1000个太太，你知道我算了一下，这1000个太太，如果是他做王40年里边，你知道隔多久他得娶一个？隔多久他得娶一个？你在很多的顺利，很多的成功，很多的荣耀，你会有一个错觉。这个错觉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会发现，哎呀，这些东西常常带给你喜乐，带给你高兴，你慢慢就忘记了真正的喜乐是从上帝来的，真正的喜乐是灵魂里边因为和永生的神连接，你才会有真正的永恒不变的喜乐。所以神有的时候会让我们遇到一些困难，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所有的喜乐不见了，我们所有的信心都不见了，我们所有的难处，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在那祷告祷告，哇，你会发现真正的满足，真正的信心，真正的力量是从神那里就赐下给我们来。哎呀，我们在那个时候才明白，主啊，我不能够犯一个错误，不能有一个错觉，就是越来越多的成功，越来越多的成功，让我以为这些东西就可以满足我了。这是人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。但是人最终你会发现，这些东西会让你有一天来到神的面前，你会发现你的内在，你的心灵是一片的废墟，一片的干渴， 全然失败，全然枯干。这个就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写照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这是所罗门犯的一个最严重的一个错误。
我相信所罗门经商是不会犯错误的，经商不会犯错误的。那所罗门在这个传道书里边还讲过一句话哈，他说我在一千个男人里边看到有一个正直的人，但是我在一千个女人里边一个正直的人都没看到。哇，有的人哈，有的人就非常的这个很不满，对所罗门这句话很不满。但有一个牧师就解释，说你不要不满，所罗门讲的是他自己的经验，他娶了一千个太太，他一个好的都没发现。你想想，他那一千个太太都是公主，这个公主从小都在王宫里长大的，这个王宫里面都是王啊伺候她，多少的人啊伺候她，你说她嫁给你，那一定不是 一盏省油的灯，对不对？最后带来的就是很多的痛苦，一定是这样。所以最后所罗门面对他一切的成就，他的内心是全然枯干的。这是所罗门犯的第一个错误，重新的回到神面前来寻求神。永远不要忘记，上帝是那真正活水的泉源。我觉得我这两天啊，就是祷告迫切啊，迫切迫切祷告啊，哎呀，我觉得平安又回来了，喜乐又回来了，感谢赞美主。所罗门犯的第二个错误，我们再翻回到传道书哈，旧约的传道书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，传道书的第二章，我来为大家读哈。我心里说，来吧，我以喜乐试试你，我好，你好享福，谁知这也是虚空。我只喜笑说，这是妄论，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？我心里察觉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，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，又如何持住愚昧，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。我为自己动大工程，建造房屋，栽种葡萄园，建造园圃，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，挖造水池，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。我买了仆婢，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，又有许多牛群羊群，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。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，并各省的财宝，又有歌唱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，并许多的嫔妃，一千个太太。这样我就日渐昌盛，胜过以前的耶路撒冷的众人，我的智慧仍然存留，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，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，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，这就是我在劳碌中所得的分。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和我劳碌所成的功，谁知都是虚空，都是普风，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。你看，这是所罗门犯的第二个错误。所罗门为自己建造很多的房屋，建造很多的宫殿，建造很多的城池，他娶了许多的太太，拥有许多的牛羊，许多的金银财宝，权力无边。第二个就是他在这一切的当中寻找人生最永恒的最深的意义，他找不到。所以所罗门做完所有的这一切，他说都是虚空，都是普风，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。你知道人哈，是唯一的上帝所造的，是有灵的，而这个灵呢，是会去寻求人生的意义。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我们小的时候有没有问过我们为什么活着？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？还是说我们不需要想？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会活着？哎，我记得我开始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是我快要读大学的时候，突然感觉到人生哈有一种非常空虚的感觉，
然后这个问题就跑出来了，为什么活着？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我要去哪里？我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？知道为什么人生是这样的？就开始突然想这些问题了。然后这个问题就伴随了我的一生。后来哈，才开始结婚生子哈，就硬压着这个问题不去想它了，不去想它，对不对？我们做了基督徒，我们还是会想这个问题的。有人就讲哈，人是上帝所造的唯一的有灵的活物，只有人才会去思想人为什么活着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。一个最特殊的例子哈，最特殊的例子就是以前这个 Torrance 有一个这个徐医生哈，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，这个徐医生，那这个人呢是非常聪明的，几年之内都就拿到他的医学博士哈，然后呢就跑到 Torrance 那边哈，开了一个诊所。他说第一天哈就来了一个病人，还是他那个房东介绍的，但是在短短的几年里面，哇，他那个诊所已经是飞黄腾达，他已经请了好多医生了。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他已经富到哈，在那个 PV 的山上，我现在 PV 山上有个学生，哇，那个 PV 山上的风景真是哇，你开哈，开，最后好像就开到云端里面去了，你知道？哇，在那个云端里面，然后突然太阳出来了，云散了，看到底下那个大海，哇，简直是！他在那个上面买了一个8000尺的房子，然后在他那个 parking lot 上停了好多的名车 ，Rolls Royce 啊什么，好多的车。后来呢，他决定这个事情他已经做厌了，下一步要当一个犹太医院的院长。他太太说：“犹太人可不是好搞的，你到犹太医院里，那个全是犹太医生，不把你给弄死了。”他说：“没关系，我有信心。”哎，结果几年之内他就做了犹太医院的院长了。可是自从他做院长以后，他说：“我开始有一个问题。”他就常常问我为什么活着。他说他为什么活着，然后呢在他家好买了很多名画，很多很多名贵的画呢，给他家里边弄满名画，然后呢买了好多古董。但是这个问题还是很空虚，就不知道为什么活着。然后最后呢就开始欣赏古典音乐哈，我一听他这个我就觉得挺高兴的，因为我们都是搞古典音乐的，开始听贝多芬啊，交响乐啊，这个莫扎特啊，这些还是虚空。他说他最后啊，他已经钱多了一个的，他前一天的晚上他可以坐协和式的飞机飞到巴黎吃一顿晚餐，然后再飞回来，他钱多到这种程度。可是就是不知道人到底为什么去看心理医生，心理医生也不知道。然后他就跟他太太说：“太太，我好想去流浪。”他说：“我想把这些都撇下来，都送给你和孩子，然后我挎一个包，我到世界各地去流浪，因为我觉得我活着没有意义。”这个就是所罗门的写照，人生没有意义，所有的都有了，但是人生没有意义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大家有没有想过，美国最有名的文学家海明威会自杀？他不是没有钱，他不是没有成功。哇，海明威是非常豪爽的，这个暴风海浪的时候哈，所有的水手哈都吓得，那个专业的水手都吓得跑到船舱里面去了。他在那边哈拿着这个舵盘哈，在那里一边喝着威士忌的，这个人多勇敢。喝着威士忌在狂风暴浪里面驾驶那个船子啊，所有的水手都他拿着绳子把自己绑在那个杆子上，多么，这是他小说里面描写的，多么豪放的一个人，多么勇敢的一个人，最后用猎枪打自己的下巴，整个脑袋全部打掉，到非洲去打狮子，有多少人拿着猎枪追着狮子啪啪。这是美国的英雄海明威自杀了。有多少人知道三毛多有名啊，多热爱生活，对不对？三毛，我妈妈多爱看三毛，买了一多少的三毛，边看边流眼泪，你看，三毛是我的心灵之音。三毛也自杀了。多么成功的张国荣会自杀，为什么？这些人都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人生的意义问题。 我们一定会问这个问题的，你为什么活着？你这一生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特别是当我们的岁数越来越老的时候，你会想这些问题。年轻的时候我们还在奋斗哈，奋斗孩子啊，奋斗车子啊，奋斗屋子啊，奋斗帽子啊，奋斗金子啊，等这些都有了，你会发现意义在哪里。所罗门说，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的劳碌，所成的功，谁知都是虚空，都是仆风，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。就是所罗门遇到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问题，他面对他所有的成功，所有的成就，他找不到一个意义，因为意义是从永恒而来的。大家一定要了解到，意义在日光之下，在这一生里边，我们找不到我们心灵里边最永恒的上帝要给我们的那个永恒的意义。意义必须是永恒的，因为人的心是向往永恒的。这就是所罗门说，他说我在日光之下看到的这一切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，意义何在呢？我想有一天哈，如果我们不信主，我们有一天，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会变老，对不对？那一天有一天，哎呀，陈传道满头白发哈，满脸皱纹，哎呀，我们大家都来了哈，在座的我们举个简单举个例子比例哈，大家都头发都白了哈，我们都坐在这边，然后我们都一起在那搓麻将呢，呼啦，你搓着搓着你就会问人的意义在哪里，难道就是搓麻将吗？对不对？然后我们饿了再吃一点，对不对？难道人生的意义就是这样吗？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吗？所罗门所有的一切都有了，他在寻求人生的意义，而人生的意义是在日光之下寻找不到的。如果我们的人生是在金钱里边寻求意义，你会发现有一天你还是找不到意义。我想我们现在的钱都比我们来美国的时候多多了，对不对？我听人说有前两天我听那个祥东有人在祥东家对面买房子，哇，当配一下配一半，你知道吗？嚯，这个是很有钱，对不对？80万的房子一下配掉40万，哇，这个现金 cash 很多。可是老公得了忧郁症了，怎么回事？你的意义，我们在金钱里边你找不到意义的，你在爱情里边也没有办法发现终极的意义。我们在座很多人都结婚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结婚，你像远志明有讲过，对不对？他说他跟他太太谈恋爱的时候，他说北京的冬天多么冷啊，可是他的太太每次就故意让他晚2个小时，他说他等在那个车站的，哎呦，用军大衣裹着，他说北京的，哎呀，这个严寒啊，冷啊，他说我太这个你朋友怎么就是不来啊，就是故意给晚2个小时，终于来了。他说那个时候虽然我的外体是多么的痛苦冰冷，但是我的内心活得很火热。这是爱情，对不对？可是结了婚了以后呢，3天一小吵，5天一大吵，他把他所有太太喜欢的裙子全部都给他绞成碎片，捡什么东西贵重就砸什么。你说爱情能够找到意义吗？如果找到意义的话，我们就不会这样了。我们是没有那么狠的，是绞一下太太的裙子，有些人比较狠，把太太就给绞了。对不对？爱情能够找到终极的意义吗？你如果有了儿子，你觉得能够找到终极的意义吗？如果你有了成就，你觉得能够找到终极的意义吗？有些人在享乐里边找到终极的意义，所以有些人找不到意义，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因为没有意义，所以就去赌博，因为人太痛苦了，要用赌博来让自己忘记。人找不到意义，人就喝酒；人找不到意义，人就性滥交。人找不到意义，人就用各样的方式来麻醉自己的灵魂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。但是意义只 有在上帝那里才能够找到。你看今天的哲学存在主义，存在主义就是呕吐主义，就是看到人生的一切都觉得恶心，这个就是存在主义，什么都没有意义，就是没有意义，就是呕吐，人生就是一个呕吐。当然这个是很悲观的，他看到了人类多少的战争，多少的饥荒，多少的疾病，多少的贫穷，多少的征战，多少的矛盾，多少人类罪恶丑恶败坏，你没有盼望，你在日光之下找不到永恒的意义。当我们看到的是死亡，是毁坏，是破旧，是罪恶的时候，我们找不到永恒的意义。所罗门也是找不到意义。弟兄姐妹，意义在哪里？啊？意义在哪里？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那个意义就来了。人是可以进到永生的，人不是面对死亡，罪恶是最后全然被消灭的，真理是得胜的。我们要与主活到永远是有意义的，我们要与主同作王直到永远，因为人的心是追求永恒的，人的心是追求不朽的，人的心是追求完全的真善美的，这个是我们在基督里边找到的意义。因为上帝不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找意义，上帝让我们在永恒里边，在基督的复活里边找到永恒的意义。哎，我就在想啊，有一天真的是我们大家都上了天堂，哎呀，我就是觉得真是太喜乐了，真的是意义啊，真的是人生的意义。否则的话，我们最后就是大家一起打牌，对不对？打麻将，什么都有的就是打麻将，搓了胡了胡了搓了，然后吃一吃饭睡睡觉，然后再搓胡。我有一次去我哥那边哈，我哥说我有个朋友开了一个新疆餐馆，我带你去。然后呢，去找他朋友，然后呢，他那朋友在那个包间里面，我们一进去完全看不到人，为什么？这些人打了两天两夜的麻将，然后每个都在抽烟，那个屋子里边哈完全看不到人，全部都是烟。啊，我说这些人能够在这种环境里面待两天两夜，你知道那个吸进来的东西没有空气的，哇，那是一种什么动力在那里呼啦呼啦，这个就是人生的意义，这个就是他们的意义。我前一段时间回中国大陆一个那个这个河南的一个小城镇哈，哇，我一去我就觉得中国人实在太需要耶稣了，满街都是麻将桌，所有的中国人民都在打麻将。哎呀，我说你们怎么都不工作呢？他说我们上午工作，下午打麻将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一个民族没有神，没有意义，金钱不能够带来永恒的意义的。进化论没有意义的。进化论是什么？人偶然的生出来了，人偶然的进化了，人偶然的在这个世界活了一遭，人偶然的死了，死了就没了，生了活了死了没了，这就是进化论。进化论不能带给你任何的意义的。难道人是生了活了死了没了吗？这不是人生的意义。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？人生的意义是上帝造了我们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认识神。我们不是没有盼望，死亡不是我们的结局，我们是永恒的，是不朽的，是光明的，是得胜的，是盼望的，是永存的，这是我们的意义。所以不相信神的哲学家在这个世界里面看不到意义的。进化论带给我们的也不可能是意义的。 真的没有意义。但是只有基督能够带给我们永恒的意义。下面我们快一点讲哈，第三个所罗门犯的错误，所罗门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他的一生开始成为一个为自己活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一个为自己活的人？你们有多少人是为自己活？你会发现哈，我们天生就会为自己活的，人生来就是为自己活的。所以中国人会讲哈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结果我们为自己活，我们用一个很好的方式来表达，你不为自己活，天要诛你，地要灭你，你就应该为自己活。但是圣经里面不是这么讲的，所罗门一生开始为自己活，所有的人都是服侍他，所有的人都是进贡给他，所有的人都是 来荣耀他，他成为了所有人的一个中心点。但是一个为自己活的人，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地给我们讲到，永远不会满足的。神在我们的一生里面就是要改变我们，让我们的一生不是为自己而活的。我们读几段经文哈，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要舍己，要跟随我，对不对？不是为自己，要舍己，要跟随神。耶稣保罗扣了 一段耶稣讲的话，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。主耶稣讲的第三句话，他说一粒麦子若不是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耶稣基督讲的第四句话，他说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耶稣讲的第五句话，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耶稣基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，在特西马尼园讲，他说不要从我的意思，乃要从你的意思。耶稣基督讲的第七话，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所以你看，在这个圣经里面，所有的圣经里面，主耶稣给我们讲的话，就是人的一生，你如果要有终极的满足，要有天上的满足，要有从神那里拿来的喜乐，你必须要成为一个为上帝而活的一个人。你的人生的中心点不应该是自己，你人生的中心点自己，你就是这么一点，你人生的中心点是上帝，你进入到无限里面去，人生的意义就开始了。我发现我结婚了以后，真的就是在学习这个。哎呀，我这个对钱的这个控制啊，是非常的非常有老毛病的，你知道，时不时这个老毛病就要犯了。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，哎呀，有一次我老婆花钱花太多了，痛苦的不行，你知道，我把车开到那银行那，我在那想，我应该把我们那个账号一分为二，老婆一个账，我一个账，从此以后你就管你自己的去吧。我在那里祷告了一个小时，最后我觉得上帝还是让我们合在一起。哎呀，很痛苦。你知道我现在赚钱完全不是为我自己赚钱的，都是为老婆，为家，对不对？我需要的钱是很少的，我是尽量存钱的人，你知道？你知道吗？这个钱挣去给别人花，给你的老婆花，给儿子花，给他们花，神就是改变我们那个自我中心的生命。先从家里改。你知道，一个人非常自我中心啊，在家里边是很痛苦的，你知道吗？大家也很痛苦，在公司里边也很痛苦，所有的人都是围着他转。一不高兴他就发作了，所有人都，哎呀，我有很多的学生就是这样，我都得捧在那边，你知道，我一句话讲不好他就开始哭了，我一看怎么流眼泪了，哎呦，你弹得很好，他慢慢就笑起来，你知道，就这样的。所以一个人哈，是非常自我中心的这样一个人，神要把这个生命要改过来，你永远不会满足的。人的心是无底洞，你永远不会满足。但是在耶稣基督里，他说你要舍己跟随神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就人就是一粒，若是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所以说不要从我的意思，乃要从 天父的意思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这就是我们神要改变我们的。你如果真的明白的话，人真的是为自己活的。我们奋斗一生都是想坐到那个位置上，所有的人都围着你转，对不对？古代的时候都是想最后自己坐轿子了，哎，有人给你抬轿子，对不对？或者你出去的话有好几个保镖，对不对？有丫鬟伺候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人给你端洗脸水洗脚水哈，所以对不对？这个才是有福嘛，对不对？人上人嘛，对吧？但是主耶稣来说，我们要服侍人，而不是受人的服侍。多么美的神，就是让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满足呢？单单的服侍主，单单的为他而活，来透过服侍神的儿女来服侍他，得到满足，得到一种永恒的喜乐。主耶稣说，我来了，服侍人的才是大的，被服侍的是小的。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写照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从这个 cycle 里边转出来。当你在服侍教会的时候，服侍主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有好几次我有这样的经历，弟兄姐妹，真的是听我这个经历了好几次这样的经历，就是我不想去做那个服侍，哎呀，我觉得实在太累了。可是呢，我最后决定顺服。当我一决定顺服时，哇，有一种非常满足的属天的喜乐。这种东西啊，绝对不是因为没有任何人说我好，我老婆也没有说我好，就是很奇妙的一种心灵的，上帝把圣灵把他的爱满足浇灌在你心里边，哎呦，那种的满足和喜乐，就是你决定愿意服侍上帝，愿意来服侍他的儿女的时候，那种的满足。这个改变是很深的一个改变，不太容易。好，所罗门犯的最后一个错误，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《生命记》第17章14节，《旧约的生命记》，《生命记》17章14节。所罗门的最后一个错误，第三个错误是为自己活。永不满足。最后一个错误在17章14节到20节，《生命记》。哦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从十四节开始看哈。我来为大家读：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，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，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，像四围的国一样，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，必从你弟兄中立人，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，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，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，为要加添他的马匹，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，不可再回那条路去，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，恐怕他的心偏邪，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，他登了国位，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，存在他那里，要平生诵读，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，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法，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，偏左偏右，离了这诫命，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以在以色列中，在国位上年长日久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列王记上，我们翻到列王记上，旧约的列王记上第十章，我们从14节开始读。就列王记上第10章 十四节开始，所罗门每年所夺的金子共有660他连德，另外还有商人和杂族的诸王与国中的省长所进的金子。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挡牌600面，每面用金子600舍克勒，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300面，每面用金子3尼拿，都放在黎巴嫩宁宫里。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宝座，用金金包裹，宝座有6层台阶，坐的后背是圆的，两旁有扶手，靠近扶手有2个狮子站立。6层台阶上有12个狮子，每层有2个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。所罗门王一切的饮器都是金子的，黎巴嫩宁宫里的一切的器皿都是金金的。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，因为王与他的船只与西兰的船只一同航海，每年3次装载金银，3年1次装载金银、象牙、猿猴、孔雀回来。所罗门王的智慧与财富胜过天下的列王，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，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。他们各带贡物，就是金银、金器、银器、衣服、军戒、香料、罗马，每年有一定之力。所罗门王聚集战车马兵，有战车1400辆，马兵12000名，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，就是王那里。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，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。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，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照定价买来的。从埃及买来的车每辆价银600舍克勒，马每匹150舍克勒。赫人诸王和亚兰诸王所买的车马也是按照价值经他们手买来的。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，就是摩亚女子、亚门女子、以东女子、西顿女子、赫人女子。论到这些国的女子，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，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。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，所罗门有妃700，都是公主，还有嫔300，这些嫔妃诱惑他的心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，他的嫔妃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他的神。当我们读到这个时候，你会发现所罗门犯的最后一个错误是什么？你看，在生命记里边，上帝借着摩西说，以色列当你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你们如果要立王，这个王不可以为自己预备很多的马，不可以积攒金银，不可以娶很多的嫔妃，然后他要抄一本摩西五经放在他那里，要终身来诵读，好让他敬畏耶和华。但是所罗门呢，做了王以后，积蓄了许多的金银，娶了许多的嫔妃，买了很多的马。最后一个所罗门的错误，就是他违背上帝的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一生读神的话，不仅要爱慕神的话，我们的一生要遵行神的话。千万不要觉得你可以违背神的话。当所罗门越来越成功的时候，他就觉得神的话是他可以违背的。他积攒了许多的金银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神说不要积攒许多金银呢？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？为什么神说不要弄很多的马呢？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事？为什么不要娶许多的嫔妃呢？作为一个王，当你娶许多嫔妃的时候，就包括我们也一样，如果你没有信主哈，你有20个女朋友，你的生活一定是放纵情欲的，非常糜烂的生活，对不对？你说你还有精力来干工作吗？对不对？那个十字架上不是有一个弟兄吗？对不对？他不是就是这个有好几个？他说：“哎呦，后来他觉得很累啊，就觉得就不行了。”最后啊，感谢主，那一天他去教会了，他本来是要送他太太去的，结果呢，人家就把他给请到第一排去了。在教会里面听完了以后呢，回家了说：“哎，老婆，我你能教我怎么祷告吗？”然后他老婆就拉他去那洗手间祷告，你知道，他一祷告就在那儿哭啊。 他说、哦、天上突然有一本书翻开了，哦，他是真的，是他说他所有犯的罪上帝都知道，然后呢他认完一个罪，然后呢那一页就白了，你知道，本来是有那个罪，那个他犯罪的那个样子都在那边哈，那一页就白了，然后又翻了一页，哦，又是一个他犯的罪，他又认罪，然后他老婆都说，哎呦，刚开始还小声的哭，后来就在那里哇哇嚎啕大哭。你知道我们违背神的地方，神都记录在那边的。不要觉得神的话是可以违背的，罪是可以犯的，罪是不能犯的。为什么神说不能够娶那么多的嫔妃呢？你知道有一个太太，两个太太一定吵架，这个家里边乱成一团，你知道？三个太太那就不得了了，四个以上那就离家出走了呢。一千个，哇，你说所罗门有极大的智慧他也搞不定，一定放纵情欲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如果多积攒金银，一个人的心一定爱世界，一个爱世界的人一定不会爱神的，世界一定会把你的心带走的。为什么不能够有那么多马匹呢？因为一个以色列的王是他的信心的根基是要依靠神的，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军队。当你有越来越多的马匹，有越来越多军队的时候，你就不再去依靠神，而是依靠你自己的军队，你就从那个活水的大能的全能的永生的神的面前离开了，一定会失败的。所有的这些最后就带来了所罗门灵性生命的永恒失败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，神在箴言里面说，哈，一家人在一起吃肥牛争吵，倒不如一家人在一起吃白菜和睦。哎呀，我觉得这句话实在太美了。我最近就在想，我要跟我的儿子老婆做个忆苦思甜，你知道，然后弄一碗白粥放在那，弄点咸菜，然后我们几个人在那里真的是为这碗粥感谢主，一家人真的是相爱同心，那么样的彼此的感恩胜过你吃烤肉，大家在那里吵，以诺一脚踢在以信的身上，以信一脚踢在以诺，两个人在那大哭，然后我老婆在那里摔桌子，你知道，然后我在那里，哎呀，主啊，怎么这个家变成这样了呢？你看，那这个就是什么是神的话？神的话在这里讲得很清楚，神的实际，神说过什么是上好的祝福，神说过你要委身，要爱主，神的话不会白说的。当我们违背神的话的时候，一定走向灵性的失败。一定的，而违背神的话就是罪，而福音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位神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。我们天生都是会违背神的话的，没有一个人会遵行神的话，对不对？有多少人会遵行神的话？没有人的。这个有一个人哈说，这个世界上都是罪人。他说，哎，不对，你如果去高速公路上哈，你看一看，没有一辆车是不超速的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超速，一看警察在那边，哗，所有的人都慢下来了，特别慢，你知道，全部都慢下来了，慢慢开，然后突然看警察那个下了高速公路，哗，继续的狂奔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人说那个这不狂奔都不行啊，后面的车顶着你啊，上班的时候都是80迈、85、90，哇，狂奔着，一看紧张，呜，才在上班。为什么？我们的院长哈被抓了一次，他说，哎呦，他说你真是，我一共就闯了这么一个 stop sign， 你就把我抓住。他跟那警察说，他说我真是太不幸了。你真是不好。那个警察跟他说啊，据我们统计，一个人闯了1000次的 stop sign 才被抓到一次，这是我们统计的。你知道我们的心灵多少的不对的东西，多少的 主耶稣说我们心里边杀人的不是杀人，恨人的就如同杀人。一个人心里边与一个女人犯了奸看着一个女人动了淫念，就是奸淫了。我们的心灵是充满了罪恶的，奸淫诡诈，所有的东西都在那里。有一个老头哈，老人家哈，这个看到几个这个小孩子正在玩游戏，然后他就跑过去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们在玩什么游戏？”他说：“我们在玩一个游戏，是说大话的游戏。谁说的这个话啊，特别大，特别吹牛，谁说的最大，大话最大，我们就把这个礼物送给他。”然后这个老伯伯就这个特别说，你们这小孩子10岁，你们就玩这种游戏，玩骗人的游戏，啊，对不对？他们是在玩骗人的游戏，说谎的游戏是吧？说谎的游戏。然后呢，这个老婆婆就说了，你们才10岁，怎么就玩说谎的游戏呢？他说我10岁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过谎。哇，这个这些个小孩子一听他这个，就把这奖品送给这老伯伯，说你还是最厉害，你最会说，你说这谎最大。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我们人生。但是圣经上说什么？他说违背神的话的结局就是要死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你看《生命记》里边有讲过，违背神的律法就是要死的。立位记里面也讲过，违背神的律法就是要死的。圣经里面有一个行淫的妇人，当他被抓住了以后，所有人就说这个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。耶稣，你说应该怎么办？按照圣经上来说，他是应该死的。按照立位记20章第10节，这个人是应该被拿石头打死的。但是主耶稣却没有打死他，主耶稣让这个女人回家了。那么主耶稣是不是违背了圣经呢？有很多人说主耶稣应该第一个拿石头把这个女人打死，因为按照上帝的律法，违反律法的犯了奸淫的就应该被打死，这个是对的。但是主耶稣怎么能够让他回家呢？弟兄姐妹，你知道，你觉得主耶稣为什么能够让他回家呢？主耶稣为什么没有把他打死呢？这个是带来了福音里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当主耶稣在地上，有人说主耶稣在地上写字的时候，他写的什么？有人说主耶稣写的是我为他死。这个带来了福音里边最深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按照上帝的律法，我们都是当死。但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了，这个是福音的最核心的地方。当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应该是处死的，但是上帝却让他的儿子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福音的最核心。我们今天不再需要死，上帝把永生赐给我们，因为耶稣基督这一位神已经替我们死了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边得到永生，我们的罪得赦免，这就是福音。为什么神要替我们而死呢？为什么神要替我们而死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翰福音3章，为什么神要替我们而死。我们看一下3章，约翰福音3章第16节，为什么神要替我们而死。为什么3章16节，约翰福音3章16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 神为什么要替我们而死啊？好让我们不再死。这里讲神爱我们，这个就是福音，这个就是好消息。上帝来到人间，本来我们是应该所有的人都被处死的，按照上帝的律法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犯了罪的，但是上帝来到人间，他没有让我们死，他为我们死了。这就是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！如果你今天你觉得你听完这个信息，你想要接受上帝的救恩，你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，得着永生，好吧？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，好，也可以在你在神的面前啊，举起你的手。好让神能够看到你愿意来信靠他，接受他的救恩，好吧？我们一起来祷告哈，我来祷告一句，大家跟我做一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今天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重新的认识你，求你把那活水的泉源赐给我，赦免我的罪，赐给我永生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